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9月18日，常年期第25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从哈萨克斯坦返回罗马的专机上回答了随行记者的许多提问。教宗表示，对话虽然艰难，但必须推进。加拉格尔宗主教将代表教宗出席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葬礼。教宗赈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再次为乌克兰人民带去关怀，他表示，我们与圣母一起在十字架下。在哈萨克斯坦度福音生活的天主教会小团体，越南天主教会的司铎们反思教宗方济各教导迈向共荣参与传教的教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始终需要对话。教宗方济各9月15日在从哈萨克斯坦返回罗马的专机上向随行记者们强调了这一点。贝尔格里奥教宗依循他的惯例，在结束国际牧灵访问时举行机上记者会，回答随行记者的提问。被问及关于同一时间莅临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问题，教宗答说，他在那里进行国事访问，但我没见到他。与中国的对话是这次机上记者会的一大焦点。在记者的提问下，教宗表示，为了理解中国，需要花一个世纪的时间，而我们的寿命不到100岁。中国有着丰富的思维方式，而一旦出现些许毛病，丰富性就会流失，就能出错。为了理解，我们选择了对话的道路，向对话敞开。教宗继续说，梵蒂冈与中国有个双边委员会，运作良好且缓慢地进行，因为中国的节奏慢，他们为了前行有耐心等待，那是一个持有无限耐心的民族。就先前的经验来说，我们想想以前去那里的意大利传教士，他们作为科学家而受到敬重。我们也想想今天许多司铎或信徒受到中国大学的邀请，因为这能给文化增添价值。理解中国思维并不容易，但必须予以尊重。我始终保持尊重的态度。而在梵蒂冈这里有个运作良好的对话委员会，由帕洛林书记主持，他现在是最了解中国和与中国对话的人。事情虽然缓慢，却总是向前迈进。面对记者的提问，教宗也回答说，要给中国贴上反民主的标签，我不觉得应该如此，因为这个国家如此复杂，的确有些事情在我们看来不民主，的确有这样的看法。我想陈书记这几天将要出庭，他说出他的感受，可以看到那里存在若干局限。教宗强调，我尽力支持对话的道路，在对话中人们厘清许多事，不只关乎教会，也涉及其他领域。举例来说，中国幅员辽阔， 各省份的官员都不一样，中国有不同的文化，中国很庞大，理解中国是个庞大的工程，但是切莫失去耐心，这需要耐心，需要很大的耐心，而我们必须借由对话前行。我努力使自己避免贴标签，而是向前迈进。谈到对话，与莫斯科的对话也备受瞩目。教宗指出，我相信理解与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进行对话总是件困难的事，这虽然很难，但是我们不该放弃对话，我们必须给所有人对话的机会，要给所有的人，因为在对话中总是有机会改变事情，并且能提供另一个观点，另一个思考点。我不排斥与任何当权者对话，不论他处于战争中或者是侵略方。教宗强调务必进行对话，总是要向前迈进，伸出手去。关于此时此刻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教宗阐明，这是一个政治决策，倘若依循道德准则行事，这会是合乎道义，在道义上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假若做这项决策的意图是挑起更多战争，或者贩卖军火，或者丢弃那些自己不再用的武器，这就会是不道义的。自我防卫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是爱国的表现。谁若不自卫，谁若不保护某样东西，他就不爱他。相反的，谁要是防卫就有爱。教宗不仅念及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局势，也关心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情况，以及叙利亚、非洲之角、莫桑比克、厄里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缅甸等地方和罗兴亚人的处境。教宗由此向在场记者们讲述了他童年的记忆。在1945年战争期间，有一天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城响起的警报声，一名邻居妇女来到贝尔格里奥家，告诉他们警报响了，然后哭着说战争结束了。教宗吐露道，母亲和邻居妇女为了战争的结束喜极而泣的一幕，我至今历历在目。这些妇女懂得和平胜过于所有战争，并且为达至和平而高兴地哭了。我忘不了那一幕。教宗最后重申，人们拥有防卫的权利，但这只能在必要时才行使。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将代表教宗方济各出席9月19日在伦敦西敏寺举行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的一份声明，圣座国务院的一则推文均确实了这个消息。葬礼将于当地时间早上11点举行，约有2000人出席，其中包括100多位国王和王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他们中有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天皇德仁。葬礼结束时，全英国将默哀两分钟。此刻人们继续排队前往伦敦的西敏厅，向女王灵柩致敬。无数的人沿着泰晤士河形成了一条长8公里的队伍，等待的时间超过14个小时。教宗赈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再次来到乌克兰，他指出，在这战争持续的200天中，当地教会从未离开他的信友。这次是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在乌克兰旅行第4次使命。9月15日，他在奥德萨，之后前往该国北部。书记将教宗的真诚关怀带给无数的人，司铎、修女、义工 和无数张带有痛苦的面孔。书记解释道，这是教宗第四次派我到乌克兰。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次的方式非常不同。我现在在奥德萨，离梵蒂冈3600公里。从乌克兰边境前行到该国的东北部，我们探访了有宗教团体、司铎和义工的地方。在这200天里，他们从来没有离开他们的信徒。教会接近和分担民众的悲惨境遇。克拉耶夫斯基书记来到乌克兰，也应该从这方面来了解，他来是为了坚定人们的信德，带给他们希望，接近他们，并与他们同在。教宗赈济所所长解释说，这里的情况非常艰难，今晚也听到了警报声，但我们沿着俄罗斯边境前行，为的是与人们在一起。今天的礼仪是纪念在十字架前的痛苦圣母。我们在十字架前，我们愿意与所有失去亲人的人，与伤亡者的子女同在，就如圣母玛利亚那样。我们听到耶稣对乌克兰人说，看，你们的母亲。如果我们跟随痛苦圣母，在乌克兰会出现奇迹。最后，克拉耶夫斯基书记提到他的使命的意义，教宗要我执行的任务是，在十字架前与人们同在，要有信心，每天重复说，我们要信赖耶稣，重复说，耶稣，我信赖你。从偏见中解放出来，从而看到新视野，能够将自我放在一边，感到自己的召教能将他人视为恩典，因而感恩，将司铎职视为怜悯他人的服务，以及感谢教宗为促进世界和平所做的一切。这些是哈萨克斯坦的主教、司铎、执事、度奉献生活者、修生及牧灵工作者9月15日在首都努尔苏丹的永远之母主教座堂与教宗方济各会面时所做的一些见证。哈萨克斯坦天主教会的起源可追溯至13世纪。法国国王圣路易于1253年派遣一些传教士来到这片土地，为的是从这里到蒙古地区。25年后，即1278年，尼格老三世教宗将中亚地区的整个传教使命委托给了方济各会传教士。大约在14世纪中叶，会士们在阿尔马雷克城修建了一座小小的会院和一座主教座堂。可是在1340年，基督徒开始遭遇迫害，且从此音信全无，直到19世纪为止。20世纪初，有天主教徒开始来到哈萨克斯坦，有一部分以俄罗斯军人的身份来到这片土地，有些是被流放至此，或者以战俘和难民的身份前来，或者自愿来到这里拓荒。许多天主教难民和战俘是在1917年一战期间来到哈萨克斯坦。当时波德洛罗巴甫洛夫斯克堂区约有5000名信徒，而库斯塔纳堂区有6000多名信友。在苏维埃政权70年当中，不同国籍的其他天主教徒被流放至此。哈萨克斯坦于1991年独立建国，这给当地小小的天主教会团体带来了转变。这个改变的第一个关键阶段是，哈萨克斯坦与圣座于1992年10月7日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双方在1998年9月24日签署了一项重要协议，确保天主教会在社会、教育、医疗领域活动的自由，运用社会传播工具的自由，同时并保障信众在医疗机构和监狱里能得到灵性协助。这两件事情标志着富有成效的双边合作的道路的开始，尤其是在跨宗教对话方面。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耶稣又对门徒们说：曾有一个富翁，他有一个管家。有人在主人前告发了这人，挥霍了主人的财物。逢人便把他叫来，向他说：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把你管理家务的账目交出来，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那管家自言自语道：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务，我可做什么呢？掘地吧，我没有气力；讨饭吧，我又害羞。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好叫人们在被我撤去管家职务之后，收留我在他的家中。于是我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给第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那人说：100桶油。管家向他说：拿你的账单坐下，快写作50。随后又给另一个说：你欠多少？那人说：100担麦子。管家向他说：拿你的账单写作80。主人遂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办事精明。这些经世之子因负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为在你们匮乏的时候，好叫他们收留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忠信。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那么，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谁还把真实的钱财委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物上不忠信，谁还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的，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要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开始时，我通过从拥有的层面转向存在的层面，在内心做好祈祷的准备。我一无所有，但天主却拥有我。所有的不安都是由于我觉得必须看守自己的财产或赚取新的财产。我在耶稣那里收敛我的心神。我在祈祷的地方静待片刻，并举目仰望一切美善的泉源。我的存在也归功于他。我在他面前表现出一个敬畏的姿势，他是无限美善的化身。现在我选择一种可以帮助我停留在对他的临在的活生生的意识之中的祈祷态度。这种意识也应该支配我祈祷以外的生活。因此，我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为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我们大约可以如此想象这件事情：一位管家的丑闻广为流传，这件事也传到了耶稣那里。对此， 通常的反应是多么恶劣的家伙。言外之意便是我们多么好，但耶稣却拆穿了管家的行为方式和对他愤慨的前提，即对财富的依恋。耶稣看穿了这个事件，致使所有的人都必须捶打自己的胸膛。谁跟随耶稣，就必须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世界。我祈求天主赏赐我特别的恩宠，让我心灵的眼睛能够常常看见耶稣，为能接受他的价值秩序，以他的精神判断人和事物。耶稣又对门徒们说，曾有一个富翁，他有一个管家，有人在主人前告发这人挥霍了主人的财物，主人便把他叫来，向他说，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把你管理的家务的账目交出来，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我们是管家，不是主人或业主。虽然在民法意义上，我们称某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但这个词的完整意义并非如此。宣发神平圣愿的人们反映了真正的拥有条件，物品只是作为借出的财产供他们支配，能够重新从他们手中收回。这归根到底适用于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不能从完全的意义上称任何东西是他自己的。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都蒙召追求这种使人摆脱依恋的神平。我现在就可以通过把自己交付给天主，而在心祷中练习这种神平，在信仰中生活，是一个放弃财物的过程，直到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而完全属于他。那管家自言自语道，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务，我可做什么呢？掘地吧，我没有气力；讨饭吧，我又害羞。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好叫人们在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收留我在他的家中。这位管家问，我可做什么呢？这个问题是我们人不断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断地面对选择。然而当一个决定性的改变产生时，例如某人突然可以支配许多钱财，这个问题将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他起床和入睡都会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感觉，他的价值秩序改变了。这位管家也是这样一天接一天地面对着他生命的完全改变。主人遂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办事精明。这些今世之子应负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耶稣赞美的不是行动本身，而是这位管家的行动如此毅然决然和前后一致。因为这行动根本就是不义的，是今世之子的行为，他毅然决然的行为被树立为耶稣门徒的典范。跟随耶稣的召唤使人焕然一新，他从奴役中被释放出来，获得了自由，不再做罪恶的奴仆和自私的奴隶。这个世界的偏见不再适合他，尘世的价值标准已失去了他们的意义。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为在你们匮乏的时候，好叫他们收留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正如这位管家以不义的钱财和不诚实的方式结交朋友，同样，我们基督徒应该以忠信的方式使用钱财来结交朋友，未能被收留到天国的居所里。犹太经师们有一些箴言，与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施舍是富人的言， 富人在此世帮助穷人，穷人在来世帮助富人。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忠信，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那么，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谁还把真实的钱财委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物上不忠信，谁还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在这里，价值颠倒了。尘世的事被描述为小事，钱财被称为不义的，而且尘世的财物看起来好像不属于我们，而只是由我们处理的别人的财物。尘世的事物只有与天国联系起来才有价值。当人们因着与天主的关系而感到富有时，其他财富的光彩便在他们的眼中暗淡了。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的，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要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为什么人不能同时侍奉天主又侍奉钱财？为什么在天主和财富之间，天上的财物和世上的财物之间，地上的宝藏和天上的宝藏之间，受造物和创造者之间非要存在这样一种对立呢？难道天主与他自己的创造竞争吗？不是天主和我们竞争，而是我们与他竞争，因着此世的东西而忘掉天主，对我们人是一种大诱惑。我们天生依赖世间的财物，他们很容易成为偶像。最后，我与耶稣进行交谈，我也和在天之父交谈，我如同在临终时一样，将灵魂唯独托付在他的手中。我以这种奉献的精神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